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再次看到大家，一个月一次哈，是很少，但是很感恩。这声音够大哈。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系列讲座，活在基督里。今天主要的是，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今天我们开始进到第十六章 ，John Chapter 16。第七节到第十五节 ，verse 7 to 15。好，如果翻到我们在屏幕上也有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我来念。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现在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感谢大家对约翰福音现在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哈，因为已经进入到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这三章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整本圣经中，包括新约圣经哈，是谈论圣灵最多、最详细的一卷书。三章经文，而且重要的是，他是耶稣基督直接自己启示出来的关于圣灵的事。在这三章当中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一共有五次，耶稣基督有五次谈论圣灵啊。14章两次 ,15 章一次 ,16 章两次。今天我们会谈论到16章的两次，当然也连带前边的，因为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前边的，我在讲到14、15章的时候，关于到圣灵的时候我都会跳过去啊，因为需要在这个时候来讲。所以我就不详细说14章的12到17节 ,14 章的25到31节等等，我都在屏幕上看到，大家可以知道。那么这五段的经文我把它总结成为两个重要点，其实本来是三个，但因为时间真的不够，所以我就把它缩减成了两个。第一就是圣灵的赐下。我们要知道，因为刚才大要里面大家也讲，就是圣灵的赐下。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历史上，本来我不想讲，正好既然大要里面拿牵扯到这个，你知道历史上因为第十四章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后来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大家知道吗？就是罗马教会，西方罗马教会的大分裂，成为两个，西方罗马教会和东正教的大分裂，彼此认为是异端哈。就是因为他对14章的解读的不同，本来我不想讲，但因为涉及到了，我就要说一下。所以今天我会讲一下，圣灵的赐下。第二个重点就是赐下圣灵来做什么？就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现在新五旬节派、灵恩派、福音派各种都在讲圣灵的工作。新的先知的恩赐，新的医治恩赐，新的方言的恩赐等等。所以今天我不会涉及到那些，但我会涉及到圣灵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大家把握住核心，就能够分辨出各种的说法。好，那我们先来看圣灵的赐下。 您来看，大家不用翻，要翻也行，因为就在前面几页，第14章16节，我会很快的念过哈。我要求父，我不是说我要求父哈，应该是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我讲过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今天强调的重点是说，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子求父，父赐下圣灵，父赐下圣灵。然后呢，是在看14章的26节哈，接下来的第十节以后26节，但保惠师来，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赐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就这个地方后来就闹了很多的分歧，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包括什么呢？包括你明天要去做什么吗？包括我要娶谁或者我要嫁给谁吗？等等等等，都是从这些经文的分歧出现。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句话在说什么，圣灵的核心工作是什么，你就知道他们所说的到底是不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在这句话这儿，我今天的强调重点什么呢？是父因子的名赐下圣灵。谁赐下？父赐下。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两节经文16节和第26节的经文的动词，我们要看原，要看文，要看原文哈，要看它的文法是怎么表达的，我们就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不是人在说什么，是圣经在说什么。动词的拆赐给，我用红笔标出来，赐给和拆来两个字都是第三人称的单数哈，第三人称单数，那么主语只有一个，就是父，所以是父赐下。虽然耶稣用第一人称我，但他的动作是求父，所以这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圣灵是父所赐，是父所差遣的。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在15章的26节那里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那在这里边，差来这个词是第一人称，是谁要差来？是我要差来。而动词的那个出来的那个动词是第三人称，它的所有格是父，所以这个很清晰的让我们看见是子差圣灵来，但圣灵从父而出，所以子是从父那里差来，听不懂吗？是子差圣灵。前面讲的是父差圣灵，这里讲的是子差圣灵。那么在第16章7节那里就更清晰哈，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中文你看不出来这个概念了，我若去就差他，谁差他来？但是原文和英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若去的去和差是都是第一人称单数，都是一个主语，就是我，所以我去我差来。所以总结出来就是圣灵出于父，是子和父共同差来。那么我们刚才为什么我本来不想讲，因为这个确实争论很大很大，到现在还在争论，但是为什么我需要讲？因为大要理问答涉及到了这一点。那么但为什么大要理问答说是出于子和父，父和子呢？就是因为东正教是没有出于子哈，就是因为西方教会加上了出于子，所以闹成大分裂。就是为什么刚才Tony 也说哈，说为什么大家要知道那一个，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啊？你要念从严重到教会大分裂，甚至彼此说是异端，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所以为什么说出于父，但是为什么要加上出于子？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在罗马书8章9节那里说的是谁的灵阻拦阻了保罗不去到北方，是基督的灵。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他为什么在那里要用基督的灵而不是天父的灵？是因为圣灵是从基督而出，所以要加上从父和子而出的圣灵。这是神学至关重要的观点，虽然我们听来好像与我们小学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它牵扯到我们认识的灵，认识的神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真实，还是我们自己瞎说的啊神？因为我们生了孩子就是我们生的，不能别人生的。 别人说别人生的，那对于你就是莫大的侮辱，你懂吗？就是这么严重，何况是真神呢？所以从父儿子，为什么说还有个从子出呢？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里边说的很清楚啊，是耶稣的灵哈、啊、引导他哈、啊，耶稣的灵，所以圣灵又叫做天父的灵，也叫做基督的灵、耶稣的灵。为什么这么叫？因为他是出于父和子，受父和子差遣。记住，所以三位一体的工作一直都是三位一体一直在工作着，所以这点很重要。为什么把它单列出来第一大项？但是有一点也很重要，圣灵什么时候来的？还有一个，圣灵什么时候内住在我们里边的？这本来是我第二大点，后来我把它删掉，因为没时间讲。这牵扯的面就更多了，如果大家愿意了解的话，下来我们可以分享。在这个七章三十八节那里说，约翰福音七章那里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说信的人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活水江河指的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在你里面要流出生命的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圣灵的内住可不是件小事，我们生命是枯干的还是永活的泉水，活水能够滋润别人的，滋润自己的呢？圣灵。但是后来说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里不是在说因为耶稣没有得着荣耀，所以世界上就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这么理解是错的。错，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都有圣灵的工作哈。只是这里边为什么说没有赐下圣灵来，什么意思呢？是没有把圣灵按照他托付给他的作为保惠师的职责跟权和任务被赐下来。旧约时代则是作为先知的，赐给先知的来说，诉说神的话，诉说神的审判，诉说盼望。那么在耶稣时代，我们那就更清楚了，耶稣时代圣灵始终与耶稣同在，对吧？那我就不说那么详细，圣灵带领他去旷野受试，魔鬼的试探，然后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那个不是在降在他身上之前是没圣灵是错的，因为耶稣是受圣灵感孕，所以约翰福音那里也说，三章那里也说，赐给他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所以圣灵始终与耶稣同在。我们就来看两段经文就好了，我就不都念了，因为时间问题。就是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说十六节下半节哈，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耶稣自己说，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那么在第十六章三十二节那里说，到后来我们今天没有牵扯到，在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会牵扯到他，就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都离开他哈，就是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很清晰。我们在生活中，你时时刻刻感到主与你同在，你不是独自一人，无论你做什么，你不是独自一人，有主与你同在，莫大的安慰，莫大的鼓励，莫大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活神，是真神，是万能的主，是全能的全知全能全在。你要知道他与你同在，你要从他得着力量，得着爱。好，第二，圣灵的工作和作为。当然我们就说哈，现在圣灵的工作很多，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说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脑海里有什么。很简单，就是说我先提几项。圣灵呼召人，对不对？来到耶稣面前，圣灵呼召，最重要的什么？圣灵重生我，圣灵赐信心给我，让我们认罪悔改，归于基督，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等等，圣灵的工作。 让他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荣耀，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的公义，对不对？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不相信有人能看见十字架上的荣耀，那是羞辱，躲都来不及的羞辱。唯有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才看见荣耀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唱十字架我永远的荣耀，也看到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神受苦的仆人，但他仍然是荣耀的主。那么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不讲了，我带过。我们什么时候拥有圣灵的？是你信主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拥有圣灵的内住了，因为圣灵重生了你，不是第二次的圣灵的洗，不是第二次的叫做什么来着，赐福，或者某个牧师为你按手你才能受圣灵，错了。圣灵只有耶稣基督能施洗，能施圣灵的洗。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内住在你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信主，那没有圣灵。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一点。但圣灵还有很多的工作，但我今天所讲的这一切的工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几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显明基督。圣灵来只有一个工作，就是显明基督，显明基督的荣耀，或者说一切为了荣耀基督。他隐藏自己，他为了荣耀的或显出的就是基督。这个显明我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就是显明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显明基督；第二，在我们之外向世人显明，但是透过我们向世人显明。我都这两个事我会重点讲。好，那大家来看 OK， 我大概过一下这个第一第二。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好漂亮，对不对？这棵树，你上来先看到的是什么？是树。这棵树被光线所照，真的很美。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的一个比喻。光来，光就是相当于那圣灵。光照的不是他自己，他不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光从哪里来，没有人会去找那个光源在哪里。而一眼看到的就是光要体现出来的那个属耶稣，圣灵来就是要光照出来耶稣。所以我更喜欢的是这张图片，我找了很多图片，没有好的，也只有这张了，还没有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舞台的追光灯。舞台上只有一个主角，耶稣基督，但是当光黑暗的时候看不见。当然我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本身没有荣耀，本身的耶稣就是荣耀的主，只是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才能看见。然后看到这张就是这样。所以真正的圣灵的光，圣灵就是那个追光灯。没有人在看表演的时候是盯着灯去看的，看的都是主角，认识的都是主角。所以圣灵的作为就是那追光的灯光素，光素照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而这个显出两个，一显在我们心里边，第二借着我们显在世人面前。好，那我们先来看在我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显明基督的荣耀。第十四节那里说，十四章二十六节，圣道会师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十六章十二节那里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也就是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在那个时候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或者叫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将来的事也是一个很多的分歧啊，误解。 他要荣耀我，说得很清楚，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不会自己说乱说话，他所说的全是从耶稣而来的，是他从父子那里听到的。所以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为什么耶稣说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但也这里边就包括了授予我的就是授予父的。因此我刚才也讲，圣灵不会自己乱说话，他所说的都是从父从子听到的。这个至关重要，一会儿我会再详细讲。当然了，这段经文很多的解经家都在说，我也承认这段经文就是由16章12节那里，就是对当时的11个门徒讲的，因为麦主灵大已经离开了，所以只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为什么要讲呢？是因为要让他们圣灵来。你现在我跟你们讲的，以及三年半的时间我给你们所讲的，你们领会不了，只有等圣灵来光照你们的心，开启你们的心，你们才能体会，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和一切的真理。所以在这里包括一切的真理和将来的事到底在说什么呢？说的是一切的事是耶稣三年半所说的一切的话，让他们能够想起来，能够明白那个真理是什么。而且将来的事是指当耶稣返回天上之后，被高升到神的右边之后，在11个使徒的心中的启示，那就是新约圣经中的使徒书信，还有启示录。让当时的使徒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传扬出去，成为新约的正点，以至于我们今天虽然使徒也离开，但我们有一个真正耶稣所启示的一切的话，包括未来的话，都已经形成正点，而且也是为了他们能够将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里大使命，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不能详细来解答。因此当时这段话确实对11个使徒说的，但我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放在圣经中？因为它毋庸置疑，它肯定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身上，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到底在说什么呢？是不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哇，我得到新的启示，我是神的先知，我告诉你明天你要去哪里，我告诉你明天你要做我女朋友。所以这不是这个概念，应在我们身上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唯有圣灵苏醒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圣经。有人说我读经怎么也读不懂呢？因为你少了祷告，少了去寻求圣灵的光照，圣灵才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里的一切用在我们今天就是全本圣经，不是断章取义，不是其中某一段圣经，是全本圣经整合的真理，也不是今天谁说的。所以一切的真理都是有一个范围，就是圣经的范围。所以今天任何的所谓的先知，所谓的预言等等，若离开了圣经的真理，偏离了圣经已启示出，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出来的他的真理，我们要去质疑他。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懂得真理的道是圣灵启示给我，通过我们读圣经告诉我们。另外就是真理的灵，将圣灵将真理刻在我们心板上，所以使我们时刻想起神的话。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圣灵如何引导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我们心目中神的话没有，我们想不起来也记不住，因为本来就没有。所以读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是为了我们人生的顺遂，不是为了明天能够躲避危险，不是，而是让我们进入与耶稣更深的那个关系当中去。所以我们读圣经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去更深的经历基督，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更深的与基督联合，更深的进入他的爱当中的。所以在这里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核心的工作，测下来的核心工作就是引导我们认识基督，认识他的性情。我特别喜欢加拉太书三章一节保罗那句话，是那他虽然是说他是他做的，但是圣灵借他做，就是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面前。我特别愿意在经典里面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你和我的眼前，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眼前。你真的见看见了吗？看见耶稣了吗？就像刚才我说的，日常生活中你知道耶稣与你同在吗？是那位真正的耶稣，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位圣子耶稣，真的儿子。而且15节那里说哈，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就是凡父所有都是子的，因此我们认识子就是认识了父。所以我再用我上一次结尾的时候所用的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就是保罗对哥罗西圣徒的祷告说，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干嘛，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一切都凡事都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其实这已经解答了我们很多问题，我怎么知道神，我怎么就不认识神，你怎么就说你知道，我怎么就啥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这是我们的动机，在善事上结果的，这是结果。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渐渐的多知道主了，多认识神了，这是神的应许，也是实实在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当然认识大家都知道，认识实际上是我说过，认识不只是理性的知道某个知识，不是说学习了某些智慧和知识，而是真正的全身心的透彻的去理解，去经历过的熟知，就是熟知，熟悉和知道，熟知。所以圣灵不单要引导我们读经的时候知道真理，明白真理，他更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我们去经历基督，经历他的同在，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经历到基督什么呢？经历到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作为，就是他对我们的生命的医治。我们只求对身体的医治，从很少求对生命的医治，对生命的医治，对生命的拯救，对生命的重新的建造。所以在第14章18节那里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基督返回到父的那边，为什么又说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必到你们这里来？当然是他复活的之后40天向门徒活活的显现他复活的主啊。但是这里边所说的更多的强调，就是说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到我们这里来，是基督的神性。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肉体肉身他是现在在天上，我们看不见，肉身只能一个时间在一个地方，但是基督的神性无所不在，他是借着圣灵内住在你我里面，是基督的神性在内。所以在20节那里说到那日啊，就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们在你里边，我在你们里边，并且我跟父要向他显现，这是非常棒的经文，也是非常棒的应许。而且凡爱我遵守我道的，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也是在强调耶稣基督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住，就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所以在这里强调什么？是圣子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父借着圣子内住在我们里面，有点绕口，但这个关系大家明白吗？ 圣子是借着圣灵内住，圣父是借着圣子在基督里边内住在我们里边，所以三位一体。这里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牵扯到我们如何与主相交，因为我们与圣灵相直接相交，他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带领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与主相交，与父相交。记住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我真的想问大家，我也常问我自己，我试图去努力去做，我常常与主相交吗？相交是什么意思？我原来讲过两次了，就是与他团契，与他交流，与他互动，生命的互动。这对于我们生命的被医治，我们生命的健康，我们生命的成长至关重要。前提我已经在上两次已经讲过，他的话在我们里边要成为活的，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圣灵要透过我们，对，在我们里边与我们相交。我落落了一个，就是说，那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唯一的工作，唯一的工作是认识基督，认识他的信心，然后耶稣并他亲自在活化在我们眼前。那么，那这唯一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相交，与主相交。这是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因为作为身为基督徒，记得这一点，身为基督徒，无论我们在世上怎样的处境，因为处境搅扰我们的心，也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是幸福快乐，还是艰难坎坷，我们都想要前半部，不想要后边，无论是受人赞扬，还是遭人逼迫。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圣灵要在我们里边成就一件事，就是借着我们这一切的经历，一切的荣辱得失，要显明基督，不是显明我们自己，是显明基督。而且在我们这一切的经历上，借着我们的作为，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基督，经历他的存在，得着基督。这是牵扯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么第二，我得快一点，圣灵透过我们向世人显明基督的荣耀。为什么说透过我们？因为在14章16节那里说啊，就是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这话在说什么？这话其实你要看明白了，你会发现神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的是何等的重大啊！因为圣灵只被差遣来内住在主的门徒里面，内住在你我里面，他不会在世人的里面，绝对不会。那他如何在世上工作呢？是透过你和我的工作。所以不要小瞧我们今天活着的，你的一切的遭遇都是在传福音，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没错，内住在我们里边，我们里边我们的一切的作为都是在传福音。这是神圣父圣子托付给圣灵的责任，那更是托付给你我的责任。为什么我老说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口传的，不只是口传的，是我们的行为举止传扬出去的。我们你走到哪，你就是应该是一个活的福音书，看见你的喜怒哀乐，看见你的劳苦愁烦，他不是看见的你，是看见你里边能够让你活下去，给你喜乐，给你能力的那一位主。听得懂？所以在这里就很重要了，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我必须讲，这个中文翻译和本是翻译错了，然后吕振中本也翻译错了，就是说的说的是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世人不可能自己去责备自己，否则他们就信主。而是原文是新译本就把它所有的英文版本 和后来的新译本都翻译的是对的，就是说他来了要是要在有关于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去指证世人的罪，去宣判世人的罪，是透过你我的行为指证世人的罪，给他们救恩也指证他们的罪。所以英文所有的英文版本都是用了两个字，都是对的，一个是 approve， 一个是 proof， 证明，第二就是 convict， 就是世界 the world wrong about sin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OK， 我快快，那么因为我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晚了，现在大概30分。 OK， 畏罪是什么意思呢？畏罪就是宣判世人因为不信主嘛，因为不拒绝相信耶稣已经犯了罪，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了，这是对我们一个安慰。神的审判以你所受的苦证明他们的罪，而且不单是证明他们的罪，证明神的审判已经因着他们的罪已经开始了，临到他们身上，一直到最后的大审判成为定罪。所以我们的苦在定世人的罪，而且在宣告世人已经被审判了。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举了讲，我在念了，就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三章那里说得很清楚，罪已经定了。而且在三章三十六节我讲过的经文，那都是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常在就是住在哈，就是从现在从那时候开始已经住在他的身上，已经在他的身上了，不是说未来才有，现在已经开始。所以我再强调，这里边畏罪指证罪是透过我们合神心意的蒙神喜悦的行事为人，向世人显明我们活在我们里边的基督的荣耀。畏义，畏义是什么？是因为主要离开回到父那里去，我们就不再见他。那么这个对世人在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和被高举，就已经证明出复活和高举，我不断在讲详细讲，否则太多，就是他是在证明一件事，证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耶稣基督那是义的行为，耶稣才是那真正的义，是神的义，他不是不义的，他是真正的义，然而世人却宣判他为不义，把他钉死了。所以这是在宣告什么？就义的方面而讲，世人是自以为义而不以神为义。自以为义的义在这里是说，就是就我用的是以赛亚书64章那里，我们都很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人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在神看来都是污秽的，唯独一个真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靠着他称义，我们是因信他而称义。所以在弥迦书那里我一直都特别爱用那段经文，神要世人做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行公义很容易，好怜悯就难了。那么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在这里我总结的就是，是合乎神性情的道理，是合乎神性情的道理，合乎神心意的良善，不是这树上世上的道理，不是这世上的良善，是合乎神性情的。那说的更用另外一句解释说，就是按照神的话语，那些合宜的正当的公平的光明正大的行事为人，这叫公义。否则你说公义，那简直与我无关呢。天下和天下平公平，不是，是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事为人，是。所以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是我们很难去理解很难去接受的哈，但解经很清晰的，就是耶稣说过两次哈，一个马太福音五章六节七章那里，还有一个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我用的是路加福音，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好扎心好难的，你们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所以我这里必须解明白，要爱他是什么意思？爱他是用合乎神的性情的道德，合乎神心意的良善，用那个道德，用那个良善去爱人，包括你的仇敌。不是世人所说的烂好人的爱，他对我什么我都得爱他，不是那个概念，是用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和良善去爱他。你要懂合乎神性情的良善是什么，就是要明白认识神的性情。所以待他好是什么意思？待他好就是用合乎神的、合乎真理的圣经真理的。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合乎神的真理的、合宜的、正当的、公平的、光明正大的行事为人去对待人，包括那恨我们的人，包括恨我们的人，是用合乎神的真理的方式公平的、合宜的对待他。所谓对他好是这个好，懂吗？不是烂好人的好，不是委曲求全的好，而是合乎神心意、合乎神真理的好，那才是良善。所以我还在这里还是想说，还是用哥罗西书那个保罗的祷告，愿神呢按照他的全能使我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都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不是悲悲苦苦的宽容忍耐，是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包括宽容忍耐那些恨我们的人。好难呢，但你若知道耶稣与你同在，你若知道，若敢从他那里得着爱，那爱的源泉，那生命的活水，你能做到。被审判就很快了，被审判就是因为当世人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恰恰证明他们是罪，他们是有罪的，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当世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以为他们因着他们的义在审判耶稣，但实际上正是耶稣得荣耀胜过撒旦的时候。所以这个叫做未审判哈，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因为在十二章那里说，因为在十二章那里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用的是现在啊，现在当时耶稣基督的时候，直到现在。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当世人污秽诽谤我们的时候，当世人以为在审判我们的时候、敲诈我们的时候，叫你不好好工作，你就加班吧，没钱那才是你应该做的。在这个时候，他以为在审判我们，恰恰显出他们心中的恶，恰恰显明他们是有罪的，在得罪神，不只是得罪我们，他在得罪神，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懂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当我们难过、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了。而我们当用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合宜的方式对待他们，包括欢欢，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欢欢喜喜、宽容忍耐。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那里哈，我比较喜欢用的经文，因你们在一切所受的，在你在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因为你们是在为这国受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是白白的。是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我成就我们那沉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圣灵来是为要显明基督、荣耀基督的，记住这一点，是为要显明基督、荣耀基督的，不是说为我们明天细节做什么，你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是显明基督、荣耀基督就对了。圣灵要在我们里边显明基督的荣耀，他要引导我们认识基督，经历他的同在，圣灵也要借着我们，透过我们向世人显明基督的荣耀，并且指证，并且宣判世人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都犯了罪，神对罪的审判已经开始了。阿们。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话语， 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感谢你与我们同住，感谢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主，谢谢你，愿我们所行所做的蒙你喜悦，也愿我们一切所遭遇的都能够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来。阿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